错爱、婚外情的危机与转机中，特别提出两种爱的方式。所谓爱，是从自我缺乏出发，期望在关系上获得医治和补偿，称之为缺乏的爱，主要以自我为中心，从关系上获取自己欠缺的东西。另一种爱是清流的爱，着眼点不在自己所欠缺的地方，而是关怀对方的成长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廊桥遗梦式的婚外情：真爱还是错爱》，文雷鸣。2017年3月10日，经典爱情小说《廊桥遗梦》作者罗伯特·詹姆斯·沃勒在德克萨斯州的家中去世，享年77岁。生前他一直在与多发性骨髓瘤斗争。沃勒的代表作《廊桥遗梦》于1992年出版，是他的第一部小说。沃勒在11天内就完成了初稿，本来是写给朋友和家人的，但有人建议他以作品的形式发表。小说出版后极为畅销，长达3年位居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榜首，在美国卖出600万册，并被翻译为中文在内的40多种语言，在全球卖出1200万册。就连书中写到的麦迪逊县的廊桥都成了国际著名景点。令人唏嘘的是，随着作品的大卖，沃勒从默默无闻的作家摇身变成百万富翁。他离开了自己从小生活成长的爱荷华州，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农场，不久便与结婚36年的妻子离婚，二人育有一个女儿。1995年，《廊桥遗梦》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，由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导演，伊斯特伍德本人与梅丽尔·斯特里普携手出演。电影全球收获1.82亿美元票房，入围了奥斯卡影后提名，还进入美国电影协会百年百部爱情电影之列。小说也被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。《廊桥遗梦》讲述一对兄妹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翻出了一段尘封往事。中年女性弗朗西斯卡婚后生活平静琐碎，缺乏激情。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罗伯特·金凯德为拍摄麦迪逊县的廊桥而来，与居于此地的弗朗西斯卡相遇、相识和相恋，两人一起度过了难以忘怀的4天浪漫缠绵。面对迟来的爱情与家庭责任，弗朗西斯卡不愿放弃后者，最终选择与深爱之人痛苦分手，而罗伯特选择了成全。但是4天的完美之恋却换来了半生的彼此怀念。多年之后，弗朗西斯卡知道了罗伯特的死讯，在生命的最后旅程，他立下遗嘱，要子女们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廊桥桥畔。生前他把所有的时光都留给了家庭，但求死后能永远依偎在爱人的身边。故事感人深刻，又不矫情做作，这本速成的小说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爱情圣经。世界各地的情侣纷纷来到麦迪逊，在廊桥和真心相爱的人举行婚礼。麦迪逊郡温特塞特镇只有4200个居民，每年却要接待无数游客，秋天还会举行热闹非凡的廊桥节。游客在这里买印有廊桥的 T 恤、香水和明信片，甚至会专门去排队使用标有罗伯特和弗朗西斯卡的厕所。不过这本书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的争议，这究竟是一场令人不齿的婚内出轨，还是值得赞赏的为爱克制？尤其是随着作者沃勒的离世，这个话题被推向了新的高峰。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用文学包装的婚内出轨，网友铜锣巷里麦春芽留言，同样是出轨，发生在文学里就是艺术，人们会自发从多个角度解读，可是作者本人都未必有那么多想法。而现实里的出轨， 只有被骂的份儿。去大海，去森林，说没有看过廊桥遗梦，对婚外恋有一点疑问。那些婚后遇见真爱的人，当初都不是因为真爱而结婚的吗？如果是，那么和原配当初的爱情又算什么呢？这样的他如果和婚外恋的对象结婚，确定不会遇见更加适合自己的人，然后为了新的真爱继续移情别恋，这是真爱？网友申万宏源证券阿峰说，一场外遇搞得这么煽情。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为爱克制。吐槽一人生说，如果没有弗朗西斯卡对家庭的坚守，也不会显出他与罗伯特之间的爱情的伟大。另一名网友留言，他们俩的感情就像叶芝的那句诗一样，我的头脑中有一团火，来得热烈，但正是在热烈中克制，才显得那么可贵和令人动容。就像男主人公的信中所说，我记得你的话，我尊重你的感情，也许你是对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个炎热的星期五，从你的小巷开车出来，是我一生中做过最艰难的事，以后也绝不会有。网友劝劝我好想吃桃子说，最后女主不愿放弃对家庭的责任，选择放弃了自己深爱的人，她放弃了爱情，战胜了欲望，为爱克制，也为爱隐忍。面对这样的爱情，人们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，众说纷纭。有的网友则认为无关对错，只关乎选择。如网友横遍百合所说，爱情的产生没法克制，感情里没有谁对谁错，选择真爱或者选择责任都可以理解，是不同的人的选择。也有的人则选择高举爱情，恰如网友睡在树上的猫说，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第三者。虽然她是一个已婚妇女，却常常跟自己的老公说，如果某一天你喜欢别的女人了，请尽早跟我说，我会祝福你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千万别让我最后一个才知道，被人看作傻子。网友帆说，婚内出轨也是爱啊，所以真要碰到喜欢的就去爱吧，这种事情没有道理可讲的，与其受着名存实亡的婚姻，不如再给双方一次机会。到底谁是谁非，还是无所谓是非？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廊桥吗？每一座廊桥都值得推崇吗？我今天才知道，我之所以漂泊，就是在向你靠近。旧梦是好梦，它没有实现，但是我很高兴我有过这些梦。这样确切的爱，一生只有一次。认识你，我用了一下子；爱上你，我用了一阵子；忘却你，我却用了一辈子。这是《廊桥遗梦》中感动了无数人的经典台词。因为仅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弗朗西斯和摄影师罗伯特的确爱得轰轰烈烈，最终却又能够为了责任和义务而选择黯然别离。不可否认，他们之间的确是真诚相爱的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冷静下来仔细一想，就算在出轨前面加上多么感人肺腑的爱，出轨还是出轨啊。如果仅仅聚焦在相爱的两个人身上，爱情的芬芳会让我们感动迷醉。可是如果把视野再拉大一些，当涵盖那个可怜的弗朗西斯的丈夫时，爱情这杯美酒似乎就多了一些发酵的味道。记得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起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他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和妻子结婚几年之后，两个人由从前的和和美美，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变成了磕磕绊绊，常会因为孩子而不断引发争吵。因为孩子总是哭闹，再加上两个毫无经验的新手奶爸奶妈，这样的措手不及常常触碰他们彼此心情的底线，从而导致一场场大同小异的不快和伤害。日子渐渐麻木了爱情， 当一个爸爸还依然在为孩子换尿不湿的时候，孩子的哭声却再也换不回妈妈的到来。这样的案例实在并不鲜见，很多人为了自己所谓的真爱而离婚。有一个非常火爆的微信号叫咪蒙，而平台的作者就是他。咪蒙对家庭生活的温暖记忆止于初中，那时在床单厂做木匠的父亲决定从商，有了钱包里每天至少装着10000块，他酒席不断，风流事业不断，家里开始有了矛盾。13岁时，父亲的情人闯到家里闹事，将母亲拖在地上骂。咪蒙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冲上去就要砍人，对方见势不妙，鞋没穿好就跑了。咪蒙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父母的争吵哭闹，以及他至今都无法理解父亲毫无愧疚的背叛。他会在客厅与朋友讨论嫖娼的心得，不在乎女儿就在隔壁房间。有天放学回家，咪蒙发现父亲与保姆在卧室调笑，当时他16岁，而保姆15岁。提到父亲对他的影响，咪蒙说，我对男人对人性的信任全面崩坏。父母痛苦的婚姻终结于咪蒙高2的时候，但母亲经济上并不宽裕，大一时他们复婚了，伤痛再次循环。年夜饭，父亲把情人全家带来，咪蒙无法忍受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们走。母亲说过年亲戚都在，算了。
为什么要算啊？为什么要算啊？
采访时，咪蒙回忆起这件事，情绪罕见地激动起来，声音哽咽。
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算了？我觉得不能算。
在圣经中有一处特别讲到了关涉情感的故事，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了自己的妹子他玛，甚至爱到一个程度苦练成疾，一天比一天憔悴消瘦。如果套用一下美好的文学描述诗句，用为伊消得人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也一点不为过。如果没有后面朋友约拿达暗中的教唆，或许暗嫩最终很可能成为那个为爱而陨身不恤的爱情王子，结果最后却演绎了一出狗血剧情，设计把他玛从王宫中骗出来，然后用暴力玷污了对方。随后可怕的一幕来到，得手后的暗嫩仿佛变了一个人，他竟然非常厌恶他玛，厌恶的程度比以前爱他的程度更大，他对他玛说，你滚出去。看着暗嫩前半场的表现仿佛人间情圣，可是后半场的流露却又如人间恶魔。难道暗嫩不是为爱成疾吗？难道那么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都是梦幻吗？所以一切竟然可以在一瞬间彻底翻盘，曾经的付出可以轻易被一夕得手通通抹杀，轻易的令人难以置信，真实的有些残忍。如果他们不是兄妹，如果暗嫩没有后面的劣迹，再稍加一点克制和忍耐，只怕又是一个廊桥遗梦的动人爱情故事。那么真爱就是欲望再加上一点克制和忍耐吗？圣经当中对真爱下了一个如此美好而又精准的定义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暗嫩的表现看起来是爱，实际上却是欲望，爱与欲是完全不同。爱是忍耐，欲则要立时满足，爱是恩慈，欲是残酷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欲是不择手段。爱并不要求随自己的意思行事，欲则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。爱是永不止息，欲是满足后随之丢弃或归于平淡。 欲在起初可能与爱雷同，但是在肉体上表达出来或发泄以后，就会自我厌恶或憎恨对方。或许暗嫩并非一点都不爱他嘛，只是他的欲望更多，他里面那一点可怜的爱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善待他嘛，一切只有索取、占有、抛弃。斯图尔特·斯科特博士在《镜浅的丈夫》一书中指出了八种错误的爱情观：错把浪漫的感觉当作爱，错把身体的吸引当作爱，错把性当作爱，错把需要当作爱，错把自己得益处当作爱，错把甜言蜜语当作爱，错把只做不说当作爱，错把坠入情网当作爱。这可能是最容易误导我们的了，但是坠入情网不是一个圣经词汇，神始终指教我们，爱是委身，是选择，是行动，而不是一种状态。坠入情网往往指一种状态，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深陷于这种状态中，自然有一天也可以离开这种状态。世上有些事，人们是可以选择先投入又退出的，但真爱不在此列。很多时候面对爱情，人们并非爱得不真，只是把爱情放错了对象。对暗嫩和他玛如此，对于弗朗西斯和罗伯特同样如此，一个不该爱上自己的妹妹，一个不该爱上有夫之妇。错位的爱情，爱得越深，固然震撼越大，悲情的色彩也同样越浓。在黄立章所写的《错爱：婚外情的危机与转机》一书中，特别提出了两种爱的方式。所谓爱是从自我的缺乏出发，期望在关系上获得医治和补偿，这种爱称之为缺乏的爱，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从关系上获取自己所欠缺的东西。另一种爱是清流的爱，着眼点不在自己所欠缺的地方，而是关怀对方的成长，成就对方成为更丰富的人。能够付出这种爱的人，内心充满资源，有较高的自我价值和确信生命的爱。缺乏的爱是充满焦虑的，人内心不平静，通过操控别人达成某种目的，希望改变对方来缓和内心不安的情绪。清流的爱充满能力，重在给予而非接受，是丰盛生命的表达，对对方有一份尊重。一个人能够清流的爱，表示他已经在关系中超越了接受、剥夺与囤积的阶段。显然，暗嫩是缺乏的爱，弗朗西斯也同样如此。他从关系上获取自己所欠缺的激情、浪漫和温馨，这一切是他原本那个平静琐碎的家庭根本无法供给的。由缺乏的爱发展至清流的爱，是一个成长的历程，需要不断的磨练，甚至会充满了泪水。恰如黄立章所指出的，有时候看见自己丑恶的面孔也难于接受。然而这是一种人格的培养，在过程中虽有痛苦与颓丧，但盼望借着上帝的爱与恩典，我们能不断提升自己，与上帝更加接近，培养爱人的能力。因为离了神，我们各自视角的爱情虽然有令人动容的地方，却仍然是那么有限，甚至会彼此伤害。有一位牧师在一次讲座上分享与妻子新婚不久后的经历。结婚前，师母在我眼中是可爱单纯的女孩，心想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单纯善良的女孩子呢？就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。相对的，师母婚前也认为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沉着稳重负责任的男人。在经历几番波折之后，两人终于结婚，但婚后生活中发现师母常常丢三落四，出门一定会丢东西。当时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女人呢？而师母也同样的反应，每次跟牧师热情相拥时，牧师都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。热情奔放的师母便认为，怎么会有这么呆板的男人啊。他们二人常因各方面的不同而争吵不休，婚姻几乎亮红灯。后来因为信仰，两个人才发现经营婚姻的秘诀，用基督的眼光看待对方，爱和包容。慢慢的，婚姻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在《婚姻的意义》这本书中， 作者提姆·凯勒牧师深刻揭示了婚姻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建造属灵的友谊，夫妻二人携手走向基督新造的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时常把眼光转向上帝，否则迟早会因为无法忍受对方而导致婚姻的崩溃。记得刚和妻子结婚的那段时间，我感觉没有什么磨合期，但有一点不好，就是感觉妻子总是在挑我的毛病，一会儿说我这里不好，一会儿说那里应该这样，哎呀，真是让我烦透了。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其实你把嘴闭上，我就觉得世界非常美好。站在妻子的角度，其实她完全是为了我好，我那时的生命光景还是非常幼稚的，而妻子则相对成熟，再加上她一直在教会中是讲道牧养的，所以看到问题就想指出来帮助我成长，哪知欲速则不达，她越说我越烦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沉默了，那段时间我的生命开始突飞猛进。原来妻子有一次在向上帝祷告时向主诉说，主啊，怎么办啊，丈夫生命中这么多的问题，可是他完全觉察不到，告诉他他的反弹还很大，完全听不进去。上帝在祷告中回应妻子这样一句话，你不是他的上帝，我才是。从那开始，妻子对我不再说教了，而是全心向上帝祷告，他觉得我哪里有什么需要成长的，就向上帝祷告仰望。而那段时间正是我生命快速成长的时期，上帝赐给丈夫和妻子彼此祝福的祷告权柄。当我们不再试图依靠自己，而是仰望上帝之时，奇妙就发生了。神乐意赐福，他是垂听祷告的神，他乐意看到夫妻彼此相爱，互相代求的温馨。
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凡事盼望，凡事盼望。爱能医治一切创伤，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，爱是凡事包容，爱是没有尽头，没有尽头。不能轻易随风飘散，不能转头接心。